谢赞美我们的主，今天常常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侍奉他。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侍奉他。
在复活节的时候，从金三角台北的宣教工厂回来，到今天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在复活节的时候，从金三角回到这里的侍奉已经 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从西岸的 Vancouver 一直到东岸的 New Brunswick。
从西岸的温哥华一直去到东岸的 New Brunswick 省。
真正就像刚刚潘传道讲的，跑了不少的地方。
好似头先潘传道所讲的，真系跑了不少的地方。
也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教会。
亦都去了很多不同的教会。
我们去的教会大概是三分之二是西人的教会，大概三分之一是华人的教会。
我们去的教会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是西人教会，三分之一的是华人教会。
在大的城市，在小的城市，甚至在一个非常小的这个所谓的城镇都跑了不少。
去了不同的大城市、小城市，也都去一些的小镇那里。
去到每一家教会，我们都在那里真的是拼了命来讲宣教的工作。
我们去到每一个教会都是尽我们拼了命去讲我们宣教的工作。
上个礼拜在一个地方叫 Forest， 就在桑尼亚不远的一个城市里面。
上个星期我们去到一个叫做 Forest 那个地方，就是在桑尼亚附近的。
它跟许多西人的教会不一样，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这是我们第二次在这个教会里面，我都不太记得他们的服装是怎么样的。
我们去到的时候，因为今次是第二次去到他们那里，但都不太记得他们平时周日星期日的衣着是怎么样。
每个礼拜天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可能穿着都不一样。
我们去到每个不同的教会，每个礼拜日的穿着都有点不同。
现在有些西人教会在台上侍奉的穿的短裤，穿的拖鞋。
我们有现在去到西人教会在台上侍奉的，我们看到他们穿短裤拖鞋。
那我这次去这个 Forest 这个教会，我就不太记得他们是穿短裤拖鞋呢，还是西装领带。
今次我去到 Forest 这个教会，我不太记得他们到底他们穿短裤拖鞋呢，还是打呔穿西装。
就翻到所有侍奉的人员全部都是打了领带。
但是我看见是所有侍奉的人员都是打了领带。
它确实这个教会也比较传统一点，
而且这个教会也是比较传统一点。
他们非常看重圣经的话语，
他们很看重圣经的话语。
在那里分享的时候，
在那里分享的时候，
我突然有个感动。
我突然有一个感动，
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在那整个城市里面可能唯一的一对中国人。
我们可能去到的时候，整个城市里面大概我们唯一的中国人。
我就跟他们讲说，近年来中国的崛起，
我就跟他们讲到近年来中国的崛起。
西方的国家对中国来讲，多多少少都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西方的国家可能对中国都多少有点恐惧的感觉。
他们讲话越来越有分量，在国际的舞台上面，
在国际的舞台上面，他们讲话是越来越有分量。
我说我们西方的国家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就说我们西方的国家应该怎样去看重这件事情呢？
我就突然想到圣经讲耶稣教导门徒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
我突然想到圣经里面讲话，耶稣基督说你们要为你们的仇敌祈祷。
我们都知道祷告非常重要，
我们都知道祈祷很重要，
但祷告也有行动的。
但祷告也有行动的。
那这一节经文用在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这节经文用在这个地方，是应该怎么解释呢？
就想到耶稣是一切的答案。
我就想到耶稣基督是一切的答案。
与其恐惧中国的崛起，
与其是恐惧中国的崛起，
还不如好好跟他们传福音了。
不如好好地向他们传福音，
将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相信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将中国改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相信一切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哇，那时候整个会众鼓掌，吓了我一大跳。
当时整个会众就鼓掌，
我
都吓了一跳。我
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鼓掌，
我都没想到他们会鼓掌。
跑那么多不同的教会，来到 Brampton BCBC 我自己的母会，确实是不一样。
我们跑了这么多的教会，但回到 Brampton 自己的母会的确是不一样。
教会还是一样，
教会的建筑物仍然一样。
但我来讲跟大家之间的距离真的是不像在外面 这些普通的、这些一般的教会一样。
但同大家的距离就不似得我们在外边的那些教会一样。
上次我记得两年前回来的时候、就有弟兄问我，你是不是准备要唱那两首诗歌、啊、
我两年前回来讲道的时候有顶就问我们说你是不是准备要唱那两首诗歌呢？
我没有唱，
我没有唱到，
我没有带他唱。今天又前两天这个教会行政在安排今天的程序的时候特别提醒今天的事情呢，说哎，郭牧师可能会唱这两首诗歌，你要预备一下。
在预备今天的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助理曾经跟司琴说你要准备可能郭牧师会唱那两首诗歌。
那我就不让他们失望，我们大家一起
我就不让他们失望，或者我们一
起
来唱一首。
分享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意象，
但愿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意象、
让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宣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再一次宣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也是世界上一切苦难一切忧伤一切的问题的答案，
你就是一切世上一切的苦难忧伤一切的问题的答案。
让我们都转眼定睛仰望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让我们都能够转眼定睛在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
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
愿你得到最高的荣耀。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行在天上一样。
我们今天软弱，就求主你再一次的扶持我们。
我们今天如果软弱的，求主你再一次的扶持我们。
让我们都把头低下来，
让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头低下来，
俯卧在你的脚前，
俯伏在你的脚前。
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
请听我们的祷告，
请听我们的祈祷。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请坐，
请坐。
今天的题目打在上面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献真宣教我在这里。
今天的题目是很清楚的，打在上面是献身宣教我在这里。
但如果说你看经文的话，你就说啊，这两件事情怎么会混在一起呢？
或者你看我写出来的经文，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两件事是在合在一起呢？
那你请你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
请听我读。
请听我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有个人请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画一幅画。
有一个人请一个很出名的 画家来画一幅画，
而且给了他一个题目，
而且是给了他一个题目，
叫他画一幅怎么样的画呢？
叫他画一幅什么画呢？
叫他画一幅荒凉垂死的教会。
他叫他画一幅叫做荒凉垂死的教会。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揣测，
大家都在揣测，
就在想这个画到时候画出来一定是一个非常凋零卑微人数不多的一个小的教会。
但他想到大家都是一定，他想他画出来一定是很凋零、很小而且没什么人的一个教会，
一个破破烂烂的教会，
可能是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教会。
结果呢，没有想到当他们收到了这幅画家完成后的这个作品呢，
但没想到他们收到这个画家完成了这幅的画的时候，
结果这个画里面所显示一个是非常雄伟华丽的大教堂。
没想到那个图画是显示一个很宏伟很华丽的一个教会。
哇，那些窗户五颜六色，
那些窗户都是五颜六色。
讲台后面是所有的这个 pipe organ，
在那个讲台外面 是那些管弦的钢琴。
哇，手制这个手工所雕刻出来的讲台，
所有是用 手工雕刻出来的讲台。
但就在这个布画的靠近门口的一个奉献箱呢，
是的，在那个靠近这幅画门口那里有个奉献箱，
这在箱口上，在这个奉献箱的口呢，这布满了这个蜘蛛网，
在这个奉献箱上面呢是布满了蜘蛛网，
然后上面有个牌子写的是宣教两个字，
在这个牌子，在那个牌子上面写着两个字，就是宣教。
我们去一些在 GTA 以外的这些教会的时候，
我们去到大多市以外的一些教会的时候，
很多教堂都超过100年的历史，
很多教会都是超过100年的历史，
里面正如就像这幅画一样，
那个情形就好像一幅画一样，
教堂非常的华丽，
教会很漂亮，
那个这个 pipe 在这个后面非常非常漂亮，
它后面有那些管弦的那些 pipe organs，
那个 organ 也在，
那个 organ 也在，
有些 organ 不在了，
有些个琴是木弹那个地方就没了，
我们去问说这个 organ 到哪去了，
我们问那个弹那个琴在哪里呢，
我们卖掉了，
他说我们卖了，
或者有个 organ 在那没有人弹，
但有些可能有个琴在那里但没有人懂得弹，
那为什么没有人弹呢，
为什么没人弹呢，
因为没有人会弹，
因为没人会弹，
然后整个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往往有时候就稀稀落落的一些，
很多时候聚会的时候只是很少的人，
一眼望下去都是白发，
一眼望下去都是头发都是白，
年轻人都没有了，
年轻人都没了，
教会到最后可能会关门了，
到最后教会可能要关门，
如果宣教的事情不继续持续的话，
如果宣教的事情不继续持续的话，
教会再不传福音的话，
如果教会再不传福音的话，
教会一代两代，
教会一代两代，
大概过不了第三代，
可能过不到第三代，
保罗讲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所以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在罗马书十二章以前的这些章节里面，保罗非常强调神的爱，
在罗马书十二章前面那些章节，保罗是强调神的爱，
神这个保罗也讲到在这个经节之中也提到神的怜悯，
在保罗也都在一些经节里面是提到神的怜悯，
所以讲那么多到第十二章的时候，
讲了那么多到第十二章的时候，
所以那就是一个结论了，
所以他说所以就是一个结论，
所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他所以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不是以神的审判来劝你们，
不是用神的审判来劝你们，
也不是用神的主权来好像威吓你们，
也都不是用神的主权来到威吓你们，
那是神的慈悲来劝告你们，
是用神的慈悲来到
劝
告
教会，
劝告
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们，
劝告那些所有的基督徒们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到底身体献上是什么呢，
到底身体献上是什么呢，
身体献上就不单单只是金钱，不单单只是恩赐，不单单只是我们的时间金钱而已，
身体就不是只是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
身体献上就代表全人的献上，
身体的献上是代表全人的献上，
全人就是讲说我们所示的 who I am，
就是整个全人，就是说我是谁呢，
包括我们的灵魂一切的心知情感意念，
包括我们灵魂心思意念，
还有你的身体，
还有你的身体，
全人就包括我们的所有，
全人就是包括我们所有，
那就是 what I have，
就是我有些什么呢，
你的所有，
我的所有，
时间金钱才干一切的一切，
时间金钱才干一切的一切，
以神的慈悲劝告你们，
他是用神的慈悲来到劝你们，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把身体献上，
要将身体献上，
完完全全的献上，一点保留都没有，
是完完全全的献上，一点保留都没有，
我常常想，
我时时都这样想，
今天的神学教育，
今天的神学教育，
今天的神学知识，
今天的神学知识，
圣经知识，
圣经知识，
随手可得，
是随时都可以拿到，
你一上网，
你一上网，
所有的圣经，所有的东西都有，
所有圣经，所有的东西都有在那里，
但是宣教到底是什么，
但到底宣教是什么，
将全人献上又是什么呢，
将全人献上又是什么呢，
这些知识，这些常识，这些东西都太容易了，
这些知识常识是很容易的拿到，
但是神的期望是什么，
但是神的期望是什么？
神的要求是什么？
神的要求是什么呢？
你要全人献上，
是要全人献上，
那就是生命的见证，
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
我常讲，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常说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仍然是要住在世界上，
我们仍然要工作，要吃饭，要生活，
我们仍然是吃饭，
要教育子女，
要教育我们的子女。
但是改变在哪里？
那到底改变在哪里呢？
我们也都知道，哦，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事业观要改变。
我知道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一切世界观都要改变。
所以说保罗接下来就讲到这个方面了。
咁跟住保罗就喺下边就继续
咁
讲。
那把身体献上要当作活祭。
佢话将身体献上系要当作
活祭。我们不是献上一个死的生命。
我哋唔系献上一个死嘅生命。
不是一个活的死人啊。
唔系一个活嘅死人。
是圣洁的。
系圣洁嘅。
是神所喜悦的。
系神所喜悦嘅。
你们要如此侍奉。
佢话你哋要如此嘅侍奉。
那是理所当然。
系理所当然嘅。
这里讲。
在这里这样说，
当然要过一个纯圣的生活，
就是要过一个圣圣的生活，
要一个圣洁的生活，
要一个圣洁的生活。
在希伯来书讲的圣洁，就是和谐的一个良好一个美好的一个人妻子之间的关系。
希伯来书讲的那个圣洁也是一个和谐的一个美好的人的生活。
这里又讲说是神所喜悦的，
这里又再讲说是神所喜悦的，
神所喜悦就是神所愿意要看到的，
就是神所愿意要看见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就是要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工作里面，我
的
生命里面，
在这一切的当中，他讲说你要如此侍奉。
在一切的里面，他在说我们要如此侍奉。
侍奉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侍奉，
侍奉
那两个发音都很像。
侍奉我们现在就说到侍奉，
但这个侍奉原意是什么呢？
到底侍奉原意是什么？
原意就是伺候在旁边，
侍奉原意就是侍候在旁边，
就你随时在那边预备好，
你是要在那里随时要预备好，
预备好服侍神，
要预备好去服侍神。
所以奉献的目的不一定是劳碌的工作，
服侍不是一定要劳碌的工作。
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奉献的目的乃是要侍候我们的神。
这个服侍在经文里面看见，就是我们要侍候我们的神，
服侍我们的神，
是服侍我们的神。
有些人讲说服侍神，我都没见过神啊！
我有啲人话一话服侍神，我都未见到。
我当怎么样叫做服侍神呢？
我要点样叫做服侍神呢？
哦，耶稣有咗比喻的。
耶稣亦都有咁嘅比喻。
你坐在我那最小的弟兄上面，就好像坐在我的身上。
佢就话你坐喺我最小嘅弟兄嘅身上，就好似坐喺我身上。
我渴了，你给我水喝。
我口渴嘅时候，你俾我水饮。
我饿了，你给我食物吃。
我饿嘅时候，你俾食物我食。
我做客旅嘅时候，你接待我住在你那。
我做客旅的时候你接待
我，一切小的弟兄身上，
一切小的弟兄身上。
小的弟兄是什么呢？
小的弟兄是什么呢？
我们不坐在大的弟兄上面，坐在小的弟兄上面。
为什么不坐在大的弟兄身上，坐在小的弟兄身上呢？
小的弟兄就讲那些我们平常见不到的，没有留意到的。
那些小的弟兄就是平时我们看不到，或者没什么留意到他们
的。那些在金钱上缺乏的，
那些在金钱上
有缺乏，那生活上缺乏的，
他生活上有缺乏，
那些贫苦的，
那些贫苦的，
那些在山上的，
那些在山上，
那些没有接触任何所谓文化的，
那些没有接触到任何文化，
坐在那些人身上就好像坐在我的身上一样，
坐在那些人的身上就好像坐在我的身上一样。
这一切的侍奉，这一切的侍候，都是理所当然的。
一切的侍奉，一切的侍候，都是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理所当然就是我们应该要做
的。如果你做的话，你可不要好像整天挂在嘴巴上一样。
如果你做的话，你不是整天要挂在口头上面。
侍奉就不是单单只是顺服在耶稣的面前。
侍奉不是只是单单的顺服在主耶稣基督面前，
而是要进一步降服，
是要进一步是降服在神。
没有讲到今天的英文堂的信息也是讲到降服这个字。
我想到今天早上英文堂的信息也是讲到降服。
降服是什么呢？
降服是什么呢？
降服就是投降的嘛。
降服就是投降。
投降是首先一件事，要把你身上的武器放下来。
投降就是首先第一件事，要将你手上的武器摆低。
你的武器是你保护你自己的。
你的武器是来到保护自己的。
是保身用的。
是保守自己的生命。
是杀敌用的。
是杀敌人用的。
但今天的降服就叫你把你的武器放下来。
今天降服就是叫你将你的武器摆低。
投降在神一切的旨意之中，
是投降在神的一切的旨意当中。
在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挫折，
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挫折，
有很多很多所谓的意外，
有很多的意外，
有很多我们觉得非常不舒服的，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舒服的。
甚至有人家破人亡，
甚至有人家破人亡，
在一切的一切的当中，
在一切一切的当中，
我们降服在这这个里面，
我们降服在这个里面，
因为神有他更高的旨意，
因为神有他最高的更高的旨意，
有跟他成为善的一个美意，
更加有他善的那个美意。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在宣教的工厂里面有一位非常非常资深的这个内地宣教士，叫 Frank and Jane， 这个一对美国的宣教士夫妇。
在我们的服侍的工厂当中，我们认识一对的 OMF 的一对的宣教士，叫 Jane and Frank。
他们后来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不单单只是同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后来他们成为我们不单只是好的同工，也都是好的朋友。
他们就提醒我们，
他们就提醒我们，
常讲说，你们不管你们服侍又传了多少的福音给多少的人，训练出多少的传道，在这一切的过程之中，你们不要忘了你们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
他时时提醒我们，无论你们做了多少个工作，训练了多少个传道人，传了多少个福音，但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自己和神的关系。
当时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不觉得怎么样。
第一次我听到的时候，我可能 我不觉得有什么。
我说这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说有什么问题呢？
我不是尽尽忠忠在那里服侍吗？
我不是在那里尽忠的在那里服侍吗？
我拼了老命呢，
我是搏了命去做。
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要提醒我这件事呢？
但他讲了以后，
当他讲了之后，
我跟师母两个人真正是常常反省这件事情。
我们夫妇时时都在那里反省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才真正知道，
我们后来才真正的知道，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
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的当中，
所有的经历，
所有的经历，
今天你成为基督徒，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
你在那里服侍，在那里侍候神，
我们在那里服侍，在那里侍候神，
但不要忘了，
但是不要忘，
我们知道神爱世人，
我们知道神爱世人，
世人也包括了你，
世人也都是包括了你，
经过我们来祝福其他人，
是要经过我们来去祝福其他人，
但神更要祝福你，
神更加要祝福你，
神没有漏了你，
神没漏了你，
但他也爱你，
但他也都爱你。
所以说今天的奉献不单单只是造就其他人而已，
所以今天的奉献不是只是去造就其他人，
在这一切的服事当中，
在一切的服事当中，
神也要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他的心意的，
神也都要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和他的心意。
所以得到最后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当事人，就是你。
所以最后受益的就是当事人，就是你，
也就是那愿意全心全意奉献自己，好像保罗在这里讲，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也都是一个能够愿意自己全心全意，好像保罗在说当身用身体献上的那个，
如何去做呢？
怎样去做呢？
如何成为这样子的情况？
怎样成为这样的情况呢？
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要进一步问如何的更新，
我们要再问的话怎样去更新，
那就改变我们那些不合神旨意美意的那一切的意念，
就是要改变我们一切那些不合乎神心意的那种的意念，
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操练自己，
在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操练自己，
因为我们的想法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想法很重要，
想法会改变你的感觉，
因为想法会改变你的感觉，
而我们的感觉会左右我们的行事，
我们的感觉会左右我们的行事。
一个人的态度非常重要，
所以一个人的态度非常重要。
可能我以前也在这边分享过，
可能我以前都分享过，
我最喜欢的卡通片，
我最喜欢的卡通片，
卡通片里面讲两个爱斯基摩人，
卡通片里面讲两个爱斯基摩人，
他们相约去钓鱼，
他们一起去钓鱼，
冰天雪地去冰钓，
去冰钓，
有没有哪位冰钓过呢？
有没有哪位冰钓过呢？
没有冰钓过人，你知道冰钓要凿个洞嘛，
所以冰钓的时候就要挖个洞，
要湖上凿个洞，
就要在个冰 河上边要挖个洞。
当然如果说我们现在去 Lake Simcoe， 人家已经把洞凿好了，
当然我们现在去 Lake Simcoe 的话，可能人家已经帮你挖好那个洞，
北边的那爱斯基摩人没有人帮他服务，帮他们把洞凿好，
但是他在北边那些爱斯基摩人没有人帮他们挖个洞，
两个人相约去凿洞，
但相约两个人去，
一个人很快就把洞凿好了，
一个很快就将个洞挖好，
因为洞不需要太大嘛，
因为不需要太大的洞，
大概多大呢？
大概几大呢？
篮球那么大，
篮球这么大呢？
够了吗？
就可以
花不了太多的时间了，
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左边他的同伴，
但他左边那个同伴呢，
哇，大张旗鼓在那边转，好久都没玩，
但他就在那里玩一个好大的，好久都没玩。
右边就过去关心他，
右边的人就过去关心他，
他说老友老友，我们今天来冰钓，你在那边搞什么呢？
老友记，你在那里，我们来冰钓，你在那里搞什么呢？
我找个像球一样大的洞，很快就完了嘛，
我挖个好像篮球那么大的洞，
鱼丝放下去可以钓鱼就好了，
就鱼丝放下去可以钓鱼就行了。
你花那么多时间 在搞些什么呢？
你放下去花那么多时间做什么？
那这个人就讲说你不知道，
这个人就说你不知道，
你挖那么洞，你挖的洞那么大，
你那个人说你挖的洞是那么大，
那我要找一个像足球场那么大的洞，
我要挖一个好像足球场那么大的洞
去钓鱼啊，
去钓鱼
找那么大的洞干嘛呢？
就挖那么大的洞做什么呢？
他说你的线掉下去以后呢，能够拉上来鱼绝对不会超过这个篮球那么大，
他因为你挖那个洞，你将鱼线摆下去，你拉上来的鱼绝对不会大过那个篮球那个洞。
但我拉上来的东西呢，生物，
但如果我拉上来那些
钓到的，这湖里面所有的东西只要它被我钓到的话一定上得来，
所以任何东西我在湖里面钓到的我一定拉到上来。
我们讲说这是个视野，
这个是一个视野，
事实上我讲的也是反映到一个人生的态度，
这个也都是反映一个人生的态度。
我今天不知道你的心意更新在变化些什么，
我今天不知道你的心意更新是变化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前面的意向，你前面的视野有多深多远，
我不知道你前面的视野有多深多远。
但这个卡通片提醒我们，
但这个卡通片提醒我们，
你要预备好你自己，
要你预备好自己，
你不要便宜行事，
不要是很随意的行事，
愿意要下点功夫的，
要愿意要落啲功夫。
广阔的视野，这种意向，这种态度是会传染的。
呢个广阔嘅视野个态度，呢种嘅系会传染嘅。
如果你周围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周围有咁嘅人，
我告诉你不会无动于衷的。
你唔会系无动于衷。
你会受到他感染的。
你系会受到佢感染。
你会一样的激动的。
你一样会激动嘅。
一个人重生以后，如果说都没有更新他的心意。
如果一个人重生之后都没有更新他的心意，
他在他的前面的这个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他的视野跟包容都没有成长的话，
如果他在个生命里面的视野和他都没有一个的包容的话，
可能我们所信的神就很小了，
可能我们信的神就很小。
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去做，信我的人也要去做，
耶稣基督说我要做的事信我的人也都要去做，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情，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我相信我们对神的信心呢，
我相信我们对神的信心
可能会充分的反映在我们的生活态度上面，
可能是会充分的反映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
有人讲说海里的鲨鱼你把它在很小的时候抓回来养在鱼缸里面，
如果有人说在海里面的鲨鱼如果你很小的时候捉它上来放在鱼缸里面，
它大概不会长到，一定不会长得超过这个鱼缸的大小，
它一定不可以长超过这个鱼缸的大小。
但如果说你让它在海洋里面增长的话，
但如果你让它在海洋里面生长的话，
哇，它可以长到几尺，
它就可以长到很大几尺。
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也都是一样，
教会我们要常常反思我们是不是只是在一个鱼缸里面那么小，
我们时时要想想我们到底是不是只是一个鱼缸里面那么小。
如果说教会结合在一起，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广阔的一个视野，
如果教会结合在一起，弟兄姊妹都有一个 广阔的视野。
正如将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圣经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整个教会的心怀意念，
整个教会的心怀意念
投入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宣教的工作，
投身在这个世界所有宣教的工作上。
当我讲宣教工作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走到很远的地方，
当然我讲宣教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到很远的地方，
也不是说在这个社区里面拍拍单张，
也都不是只是说在这个社区里面拍下单张。
宣教就是你的生命，
宣教就是你的生命，
宣教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一切的态度，
宣教就是你的 生活你的工作，你一切的态度。
保罗在这里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保罗在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查验何为善良纯全神所喜悦的旨意。
这是一个呼召，
这个是一个呼召，
这是神要那些正在有人处在这种困境当中的时候，
就是神要有些在正在一些困境当中的时候，
让我们真正从心意更新 变化开始，
要从心意更新变化而开始，
要去查验神的旨意，
要查验神的旨意。
亚比斯的祷告你们都知道，
亚比斯的祷告大家都知道，
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
甚愿你赐福给我，要扩张我的境界。
很多人讲说，哇，这是一个很自私的祷告，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自私的祈祷。
真是如此吗？
真是如此吗？
因为他一开始写得很清楚，他向以色列这位神祷告，
因为这里一开始就写得很清楚，他是向以色列的神来祷告，
他不是向外邦人偶像祷告，
他不是向外邦的偶像祷告，
他向那位独一无二真神祷告，
他向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祷告。
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
甚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
扩张他的境界就是扩张神的境界，
扩张他的境界就是扩张神的境界。
今天你是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的话，
今天你是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
你的心怀意念都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
你的心怀意念都在神的当中的时候，
你的境界扩张了，
你的境界扩张，
福音也扩张了，
福音也都扩张，
宣教的工作也展开了，
宣教的工作也都展开。
亚伯拉罕第二次调度的蒙召，
亚伯拉罕第二度的蒙召，
在那段经文里面他讲了多次我在这里，
在那段经文里面他写了很多次话我在这里，
神要跟他说话他说我在这里，
神要向他讲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
甚至他儿子跟他讲话，人跟他讲话，他也讲我在这里，
甚至他的儿子人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都说我在这里，
最后一点都没有怀疑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现在祭坛上，
最后一点都没有怀疑的将他的独生儿子以撒献在坛上。
神人摩西被呼召的时候，
神人摩西被呼召的时候，
他讲说我在这里，
他是这样说我在这里，
然后神叫他把他手上的杖放下来，
神向他又说，神跟他讲话将他手上的杖摆低，
杖对牧人来牧羊人来讲的话，
这个杖对牧羊人来讲
代表很多的，
代表了很多，
第一个就代表他的身份，
一个是代表他的身份，
他是杖，
是他的杖，
人家一看到这个牧羊的这个拿着这个杖就知道，哦，这是个牧羊人，
当他们看见这个人拿着个牧羊人的杖的时候知道他是牧羊人，
想要叫他把他的身份交出来，
将他的身份交出来，
这个杖又是他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杖也是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赶羊牧羊是他的工作，
赶羊牧羊是他的工作，
他的杖对于他这个工作里面有绝对重要的影响力，
这个杖对他的工作里面是绝对有很大的影响，
那也就表示他的收入，
这个也都代表他的收入，
把这个也交出来，
也将这个也都交出来，
最后这个杖，
最后这个杖
也是他的影响力，
也都是他的影响力，
把影响力也交出来，
将他的影响力也都交出来，
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一切的所有，
我们的身份，我们一切的所有，
我们在工作在社区里面的影响力，
我们在工作，我们工作，我们社区里面的影响力，
我们都应该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完全的交出来，
我们都要降服在神的手中，一切都交出来。
很多年前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主日学里面，
很多年前在这个教会里面一个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儿童的主日学，
那天的老师，
那天的老师，
就跟那班底下的儿童讲，
就在同那班的儿童这样讲，
他说，哦，现在合唱很大，
现在的合唱很大，
我们真的需要更多人可以成为传道人，
我们是真的需要更多的人成为传道人，
不知道你们将来哪一个愿意奉献自己呢，
不知道你们将来有谁愿意奉献你的自己，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主日学的班里面，
咁嗰日喺嗰个主日学班里边，
有个小男生就举手啦。
有个小男生就举手。
哦，你需要有传道人，我奉献我爸爸。
你需要传道人，我奉献我爸爸。
这个男孩就我儿子。
嗰个男孩子就系我嘅儿子。
多年以后，真正将自己奉献出来了。
就系多年之后，真系将自己奉献出嚟。
2001年九一一事件可以成为一个最后的所谓的一个最后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
在九一一这个事件是成为最后的一个的重要的关头。
因为我那时候看世界，真的希望盼望怎么能够摆在世界上面。
因为当时我真的看见那个希望怎样可以摆在这个世界
上，怎么能够将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意向摆在我们那些所谓可以看到那些事情上，
我怎样可以将我们的意象我们所盼望是摆在那些看见的东西身上呢？
你的身份你的工作你的年龄都不是问题，
你的工作你的身份都不是一个问题，年龄都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讲说你预备好了没有，
我们时时会问你们预备好没有，
教会有时候也是常常讲，个人也常常想，
教会也是这样想，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想，
你要将我把我自己完全交出来，等一等吧，
而你要将我们自己完全的摆上是等一等呢，
等到我退休了，
等我退休了，
或等到我银行存款多一点的时候，
等我存款多一点的时候，
我最常听到等到我有多一点时间的时候，
最常听到的等我多一点时间的时候，
我就好好把我自己奉献出来，
咁嗰陣時我就好好將自己奉獻出嚟。
這不是聖經的教導。
呢個唔係我哋聖經嘅教導。
五餅二魚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
五餅二魚嘅故事大家都好清楚。
當安德烈從人群中帶來五個大餅兩條魚的時候，
當安德烈從人群當中帶出咗五餅二魚嘅時候，
交在耶穌嘅手裡面。
交喺耶穌嘅手中嘅時候。
結果呢？
结果是什么？
结果有没有耶稣讲说，你这个东西太小我不要，你来看我变了。
耶稣有没有说这个你太小了，你拿开等我来变呢？
耶稣接过五饼二鱼，
耶稣基督是接过了那个五饼二鱼，
然后祝谢，
祝谢了，
喂饱了所有需要的人，
喂饱了所有需要的人，
他讲说他就是生命的粮，
他自己说他是生命的粮，
信他的，
信他的，
愿意服从他的，
愿意服从他的，
降服他的，
降服俾降服
他的，在他生命里面绝对不会有渴这件事情，
在他的里面是绝对没有口渴的，
也没有饿的事情，
也都没有饿的事情，
因为他就是生命的答案，
因为他就是生命的答案，
他是一切困难劳苦的答案，
他是一切劳苦的答案，困难的答案。
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当中，
在一个很大的聚会当中，
有一个讲员分享了在外面传福音的这个信息，
他在一个讲员分享了他在外面传福音的信息，
哇，在底下听了很多很多都很感动，
有很多人听了都很感动，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都知道聚会完以后就开始奉献了，
当然我们知道聚会完了之后就开始呼召奉献，
在那个教会里面执事都准备好这个奉献袋了，奉献的盘子，
在最后那个司事都准备好了个奉献袋，
然后把盘子一个一个的传，
将奉献袋一个一个的传，
哦，很多人乐意都拿出金钱来奉献，
很多人都乐意将金钱拿出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
当一个盘子传到一个小孩子面前，
这个袋传到一个小孩子面前，
这个人在会中他听到信息也非常感动，
他 在当中听了这个信息他都很感动，
他摸到口袋里面，
他在摸下他的口袋，
一分钱都没有，
没钱，
于是乎他就离开他的座位，
那他就离开他的座位，
结果这些执事都收完了这些奉献以后，
然后这些执事都收完了奉献之后，
拿了牌子站在前面，
那就将那些盘摆在前面，
然后这个孩子走过去了，
这个孩子就走过去，
这个孩子就拉了这个执事的这个衣服，
这个小孩就拉下那个执事的衣服，
就想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盘子手上的盘子放在地上，
他说你可不可以将手上的盘摆在地上呢，
这个执事有点点质疑啊，
这个执事有点点有点怀疑，
那结果还是听了他话把盘子放在地上，
然后他都是将他那个盘摆在地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呢竟然一脚跨站在盘子上面，
那这个小孩子就一脚的就站在这个盘子，
然后讲说神啊，我愿意奉献我自己，
他就说神啊，我愿意奉献我自己，
他所有并不多，什么都没有，好像
他所有都好像没有东西，
他愿意奉献，好像将身体献上，全部毫无保留的奉献在神的面前，
他就将身体献上，毫无保留的奉献在神的面前，
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那个时候的开始，
他没有退后，
他没有退后，
他也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心智，
他也都没有改变他的心智，
果然不错，当他长大以后，
果然不错，到他长大的时候，
他就成为传道人，
他就成为传道人。
在两个礼拜之前，
在两个星期之前，
我回到这里，我就打个电话，
我就回来之后我打了个电话，
打一个电话给我以前一个好朋友，
打电话给我以前一个好朋友，
你们也都认识他，
你们都认识他，
因为我那天讲到没有提到他多次，
因为以前讲到都有提到他，
我们在初中的时候一起住校，
我们在初中的时候一起住校，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就打电话，
然后就讲起很多的往事来，
就讲起了很多的往事，
他讲说，哎，郭定你记不记得，
那他就说郭定你记不记得，
所以以前我们在放荡的时候，
我们以前放荡的时候，
我们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
我们曾经认识这个人、
哦、他的母亲很爱传福音、哦、
他的母亲很爱传福音、
哦、曾经为了要巴结我们，
为了要巴结我们，
就把他家开放让我们去开舞会，
就开放他的家屋企给我们去开舞会。
那我必须要讲一下这个背景，在台湾那个时候不准跳舞的，
我要讲一下背景，就是在台湾那时候是不可以跳舞的，
跳舞要抓起来，
跳舞是要被捉起来，
所以 你不准跳舞，但也不会有个场地让你去跳舞，
你不可以跳舞，所以都没有一个场地给你去跳舞。
他这个母亲愿意把场地开放，把他家开放让我们去、开舞会，
但这个母亲是愿意开放他的家庭让我们去开舞会，
好，我们就在那边为非作歹，
我们在那里为非作歹，
第二天早上起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妈妈就带我们去教会了，
他妈妈就带我们去教会、
啊、我们睡眼惺忪，
我们个个都是眼蒙蒙这样，
不好讲，不好讲，不好，不好意思拒绝他，
我们又都不好意思拒绝他，
因为前一天才欠了他那么大的人情，
因为前一天才欠了他这么大的人情，
他说郭定你记不记得这件事、啊、
他郭定你记不记得这件事呢，
我都记不起来了，
我真的不记得，
我说真的是这样吗，他说对啊对啊对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坐在教会里面最后一排，
他真的这样，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坐在教会最后一排、
哦、他母亲后来还介绍我们，
后来他母亲还介绍我们，
然后几个人站起来以后都不敢站起来，因为全身都脏兮兮的，
大家都不敢站起身，因为整身污糟邋遢，
头发长长的，一看就是那些不良少年了，
头发长长一看就知道是不良少年，
结果我们也就没有继续再去教会，因为借了一次又没再借了，
后来我们都没有继续去教会，因为借了一次之后没有再借，
前两天又听到一个弟兄讲，
前两天又听到一个弟兄说、
哦、就是昨天了、
昨天、
他想说牧师啊，他说我以前刚刚那时候在宾顿市华人浸信会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像一个消费者一样，
他说牧师啊，我以前在宾顿市华人浸信会的时候真的好像一个消费者这样，
要来不来，
要来下不来，
一点都不积极，
一点都不积极，
我在这里受浸，
我在这里受浸，
但是后来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但后来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那言下之意他今天不一样了，
那言下之意他今天不一样，
他确实也不一样，
他真的不一样，
那我就跟他讲说弟兄啊，
那我就跟他说弟兄，
我说牧师以前比你还坏啊，
我牧师比你以前 还差，
你最起码还消费啊，
你以前你起码都有消费，
我根本就是骗子，
我其实我就是骗子，
我根本都不消费的，
我都不消费，
但我一旦把婚结了，
我一旦将婚结了之后，
我根本就不去了，
根本就不去教会，
你还去消费一下，
你还去消费一下，
我最爱弟兄，我最爱姐妹，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不要那么快给你自己做一个定论，
不要将自己那么快的做一个定论，
不要失去那个盼望，
不要失去那个盼望，
以前不管你是消费者，
无论你以前是消费者，
不管你现在的灵命是怎么样的低落，
无论你的灵命是怎样的低落，
神的旨意是善良完全，
神的旨意是善良完全的，
把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不要只找一个篮球大的洞，
不要只是挖一个篮球那么大，
不要被这个世界局促在一个很窄小的一个范围里面，
不要被世界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
我不是叫你都去新三角或 去中南美什么地方，
我不是叫你们都去金三角去东南美中南美，
走出那些不为神所喜悦的思维思维当中，
走出那些不是神所喜悦的思维当中，
我们信的神是很大很大，
我们信的神是很大很大，
大到在他里面没有一件难成的事情，
大到在他里面是没有一件难成的事，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纪念那些有重担的弟兄或姐妹。
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求主是纪念那些有重担的弟兄或者姐妹。
我想到 Cathy，
我想到 Cathy，
我也想到赵伯母，
我都想到赵伯母，
帮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您自己的应许。
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紧紧地捉住你自己的应许。
在世界上无论任何一个因着信你烦劳苦担重担的，
在每一个在世上所认识你的，就是烦劳劳苦担重担的，
都可以来到你这，
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你要与我们同负一轭，
因为你要同我们同负一轭，
你的担是轻省的，
你的担子是轻省，
我们可以在你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息，
我们可以在你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息。
愿主你自己的话语亲自安慰我们，
愿主你自己的话语亲自来到安慰我们，
哦，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让你的爱激励我们，
让你的爱来到激励我们，
让我们走出一切的局限，一切世界上的捆绑，
让我们走出一切的局限，一切世界上的捆绑，
过一个不同的人生，
过一个不同的人生，
一个你所喜悦的，
是你所喜悦的，
因为每一天每一秒每一个时间都是你所赐的，
让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秒都是你所赐的，
帮助我们不要浪费任何一点的时光，
帮助我们不要浪费任何一点的时间，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都能够像保罗一样尽心竭力，
让我们都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保罗一样，或我们能够尽心竭力
奔跑前面的道路，
奔跑前面的道路，
请听我们的祷告，
请听我们的祈祷，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